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前面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美国真正走出1929年大萧条，其实是在加入二战之后，并且呢，通过这场战争成功的替代了英法等老牌的殖民帝国，成为西方世界的话事人，因此美国才能大规模的输出美元贷款，从而彻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所以在二战之后1970年之前，美国国内就再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这种经济危机，只有几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在英文世界当中呢，甚至都不会用萧条或者是恐慌来表示，而是 recession， 可以翻译为衰退或者是不景气。首先是1945年战后的短暂衰退，说是战后的短暂衰退，但实际上呢，从1945年的2月就已经显现了，因为不管是对德还是对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所以呢，从1945年初，美国就已经开始削减军工订单，军费开支也从1944年占 GDP 的 38% 降低至1945年的 20%。 但是呢，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各方都需要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从而造成了短期的 GDP 下降和失业率的增加。当然，美国战后的重建和消费需求也在快速的恢复，所以这次衰退仅持续了8个月左右，差不多到1945年的10月就得到了逆转。然后是1948年到1949年衰退，这次呢依旧是源自战后的经济调整，因为战争结束之后积累多年的国内储蓄被释放，从而带动了消费热潮，尤其是汽车、住房和其他耐用品的消费，进而引发了一定的通胀。例如1947年美国的 CPI 指数，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呢一度超过了 14%， 到1948年仍维持在 8% 左右。关于这个呢，我找到了1914年到2022年美国历年的 CPI 数据的图表，大家可以对照着收听。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经济危机就可以了。此外呢，因为战争期间的美国经济基本上就是计划经济，而战争结束之后呢，放开了价格管制，工人工资有所上涨，以及因重建欧洲所致的原材料短缺和粮食短缺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高了物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危机的发生，美联储决定提高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到1949年，美国的 CPI 指数被成功压制接近于零，但是同时带来的就是美国的失业率从 3.8% 升至 7.9%。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此时的美国经济底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这次所谓的衰退也持续了不到一年，而且基本上都是在美联储的控制范围之内。接下来是1953年到1954年的衰退，这次衰退的起点是1953年的7月，这个时间点相信大家都知道，朝鲜战争正是终结于1953年7月，也就是说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军费开支再次降低，美联储再次加息以抑制通胀，结果使得 GDP 下降约 2.6%， 失业率升至 6.1%， 但战后的消费热潮促进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再然后是1957年到1958年的衰退，这是二战结束至1970年之前相对而言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起因呢，主要是全球范围内的战后重建的差不多了，因此呢，这对美国来说就相当于海外市场的有效需求降低了，些许类似于1819年大恐慌的逻辑，只不过呢1819年是农业品出口为主，而现在呢是工业品出口为主。总之就是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明显下降，从而导致美国这边的产能过剩。但同时啊，在美国内部的市场当中，对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的消费潮也到了回落期，再加上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完全跟不上通胀所致的物价上涨。1957年的数据，这年美国汽车销售下降了约 15%， 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增幅仅 1% 左右， CPI 指数呢是 3.3%。 然后是道琼斯平均指数，1957年7月到12月下跌了约 12.8%。 再看 GDP 数据，从1957年第三季度到1958年的第一季度，总 GDP 下降约 3.7%， 这是年化啊，这也是美国在战争结束之后最严重的单季度跌幅之一。最后是失业率，从1957年的 4.1% 迅速攀升至1958年4月的 7.5%， 而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当时的美国确实是非常强大的。美联储在1958年初开始实行货币宽松政策，联邦政府当时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啊，大幅的增加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军费开支上。这是啥啊？这不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套路吗？总之，从1958年二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复苏。1958年 GDP 实现了增长，1959年实现了反弹。也就是说，这次衰退虽然是战后至1970年之前最严重的一次，但也仅仅持续了8个月左右。再下来是1960年到1961年衰退。这次衰退的起因呢，其实也很简单，1959年的美国经济确实实现了强劲的反弹，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美联储对经济过热的担忧。所以呢，从1959年开始又收紧了货币政策，结果就是 GDP 从1960年的第二季度到1961年的第一季度下降约 1.6%， 失业率从1959年的 5.5% 升至1961年5月的 7.1%， 同样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受影响最大。而这次经济衰退给肯尼迪的胜选提供了机遇。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肯尼迪通过承诺减税和扩大公共投资而赢得了大选。1961年上台后，肯尼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临时减税，增加失业救济和公共工程项目，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就是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差不多是从1961年的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复苏。1962年的 GDP 增幅达到 6% 以上。虽然这次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上一次略长，差不多是10个月，但总的来说，衰退的幅度呢，也不是很大。好，讲完这几次小的经济衰退之后，再下来发生的就不是小衰退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该轮到美国放弃金本位的那次经济危机了。冷战系列里我们是讲过越南战争的，美国是从1960年代初开始有限介入越南战争，大规模派遣军队参战则要到1965年，而最终撤军是在1973年。也就是说，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过程贯穿了整个60年代，直到1973年。而民主党的总统肯尼迪是在1961年上台的，加上后面的林登·约翰逊，美国政府推出了减税的政策，再加上越南战争庞大的军费开支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展开，美国的经济在60年代一直处于上升的通道。但是这种经济趋势并非是完全实打实的，最起码除了军工复合体之外，越南战争并不能给美国带去多少实际的好处，反而是军工行业产能过剩的隐患。而且呢，这轮经济上行很大程度上是靠联邦政府的赤字维系的。因此呢，从1965年到1969年，美国的 CPI 指数一路从 1.6% 攀升至 6% 左右。要知道，此时的美元依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度。当全球，尤其是西欧各国，看到美国竟然毫无忌惮地放水去刺激经济，那肯定是表面上发问号，背地里就骂娘了。毕竟是吧，不管是英镑、法郎、瑞朗还是德国马克，都是依附于美元的。美元如此任性妄为的话，那就免不了我们倒反天罡。所以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各国一直都在默默地拿手中的美元去跟美联储兑换黄金，而且像法国、德国之类的都是要求把黄金运回欧洲，从而造成了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的外流。到197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仅为1950年的一半，具体的数字是1950年黄金储备约227亿美元，到1970年只有110亿美元。好，以上就是背景啊。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自1968年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比如贴现利率从1968年的 5.5% 上调至1969年的 6%， 而这年的联邦基金利率则高达 9% 以上。这里要解释一下了，美联储的贴现利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它不是一个东西。贴现利率呢，是指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贷款时收取的利息标准，而后者联邦基金利率是商业银行之间短期拆借贷款的利息标准。在美联储的早期，1929年大萧条之前，贴现利率是美联储调控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商业银行之间的短期拆借贷款的利息完全是市场自主决定的。到二战之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之间的拆借市场，也就是联邦基金市场，又逐渐成熟了，美联储就开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新的货币调控政策的工具。当然呢，美联储是不可能直接规定商业银行之间的短期拆借利率的，而是确定一个目标， 也就是联邦基金利率，然后通过公开市场的操作调节来实现这个目标。一般的来说呢，美联储是所有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什么叫最后贷款人啊？也就是说，如果商业银行在市场上哪儿哪儿都借不到钱了，最后就只能去联储银行借钱。因此呢，美联储的贴现利率是高于联邦基金利率的。也就是说呢，找美联储借钱的成本要比市场上贵，所以才称其为最后借款人。或者你也可以反过来说，美联储确定的联邦基金利率一般是低于贴现利率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商业银行优先通过相互拆借来解决局部的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而不是动不动就找美联储借钱。好，回到主题啊，细心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1969年的美联储贴现利率上调至 6%，而联邦基金利率竟然超过了贴现利率，达到了 9%。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联储加息的步伐没有能够跟上公开市场的步伐。当然呢，这也跟当年的金融系统尚未实现计算机网络化有关，所以呢，美联储的反应在特殊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跟不上市场。那也许有人会问啊，为什么美联储不直接把贴现利率提高到 9% 以上呢？这个也简单，此时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抑制经济过热，而不是要摧毁美国经济。过高的利率会引发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尤其是在通胀和经济衰退风险并存的情况下。这部分扯得好像有点多啊。我们接着说，除了加息，美联储呢同样缩减了货币供给，也就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国债，再有就是提高银行的准备金。那么这个是美联储，再说美国政府，它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其实对于联邦而言呢，最大的问题是越南战争带来的巨额赤字，说白了就是钱花的太多了，而进账的太少。当然这也跟欧洲和日本工业的恢复有关，相当于降低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甚至反过来开始入侵美国市场。因此在1968年，民主党的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下台之前推出了税收调整法案，临时加征了 10% 的附加关税，是1968年到1970年。而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上台之后呢，则开始削减部分社会福利和非国防的开支，使得1969年联邦预算赤字下降至30亿美元。1968年是250亿啊。好，美联储加息、收紧货币供给、提高准备金，以及联邦政府加税和削减开支，也就是压缩赤字，再加上越南战争的阴影，综合下来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人的消费信心越发的不足。1969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下降约 5%， 失业率从1969年的 3.5% 升至 6.1%， 就是到1970年的12月，主要涉及的还是制造业和建筑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69年到1970年下跌了约 20%。 虽然美国整体的 GDP 下跌的不是很厉害，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抑制美国的通胀。1970年的 CPI 仍维持在 5.7%。 这是什么呀？就相当于陷入滞胀的状态了，不是滞利膨胀啊，而是停滞性通货膨胀。滞指的是经济增长迟滞，胀指的是通货膨胀。要知道正常情况下通货膨胀会带动消费，因为物价一上涨，投资人要是长期持有现金的话就会不停的贬值，所以要及时的拿出来去投资，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哪怕是纯数字上的增长。而长期的通胀就会面临滞胀的困境，也就是说你再怎么增加货币供应，物价再怎么上涨，都无法再拉动经济了。那么此时美国之所以会滞胀，主要原因还是越战，毕竟军工产业能够带动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1970年，美联储呢这才又不得不从货币紧缩转为宽松，贴现利率呢下调至1970年年底的 5.5%， 联邦基金利率则从 9% 降至 4.9%。此外呢，就是购买国债、增加货币供给以及降低银行准备金。至于尼克松政府呢，则重新开始增加公共支出，1970年的联邦预算赤字也增至70亿美元。此外呢，1970年尼克松签署了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实行价格和工资的管制。不过呢，这项措施呢并没有立刻执行，直到1971年才全面启动。看到了没有？实行价格和工资的管制，这也是美国能干出来的事儿。那其实呢，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在二战时期，管制商品价格和工人工资本来就是常态。但毕竟这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美国本土。总之啊，还是那句话，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美国只会要求别人休克疗法，而自己呢，绝对不行，永远都可以再抢救一下。至于为什么1971年才启动了经济稳定法案，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就是美元绷不住了。要知道，刚才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这一套标准动作做完之后，虽然美国经济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有了复苏的迹象，但是本质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本质问题啊？就是美元到底是怎么印出来的。我们前面是讲过的，美元是通过发行美国的国债为抵押印出来的。但问题是，美元是金本位啊，金本位啊，也就是说，你联邦政府发国债借的美元，本质上是在借黄金。到还债的时候，虽然还的是美元，可本质上还的也是黄金。因此呢，不管是1860年的国家银行法，还是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或者其他任何的相关法案当中，对联邦借钱，也就是发国债的总额，都是有严格的上限要求的。比如一战时期，1917年规定的国债发行上限为115亿美元，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临时发行战争债券啊什么之类的，那下面都差不多，我们就不解释了。在二战期间，美国国债的上限一路被抬高，从1941年的650亿美元到1945年的3000亿美元。二战结束之后呢，美国国债的上限最低值被下调至2500多亿美元，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则重新推高了国债的上限。尤其是越南战争，战争初期国债上限升至3280亿，战争中期是3580亿，而且还引入了临时上限的概念，总上限为3650亿。到1971年废除金本位之前，国债上限已经增至4300亿美元。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看上去增加了好多呀？从2500亿到4300亿上涨了约 70% 左右。但问题是，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名义 GDP 增长了5倍多，年均增幅是 6.6%。 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经济总量增长了5倍多，但是国债上限呢，却只增长了 70%。 记住这个数字啊，后面还会提到。当然呢，并不是说联邦政府一定会卡着这个上限发债，因为国债这个玩意儿是有借有还的，或者说呢是借新还旧。因此呢，实际上的国债总额与国债上限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具体的数据啊，1945年美国的国债总额是2590亿，到1971年是将近4000亿，而1945年美国的名义 GDP 是2230亿，也就是说国债总额占 GDP 的比例是 116%。 而这个数字呢，到1971年仅为 33.8%。 1971年美国的 GDP 是将近 1.2 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到1971年美国国债总额仅占美国 GDP 的1/3。可想而知啊，自二战结束之后，美联储通过买卖国债调整货币供给的能力，怎么说啊，那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啊。那为什么美国的国债上限从1945年到1971年只增长了 70% 呢？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理解，也就是前面讲的，美元是金本位的，金本位就意味着联邦政府欠的国债本质上欠的是黄金，所以国会的老爷们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国债上限的。而当年的美国为了越南战争不惜砸重金给军工复合体，且几乎得不到任何像样的回报，甚至都看不到胜利的可能。如此情况下，还是将国债总额提升至4000亿美元。那么假设你是当年的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你会怎么看啊？毫无疑问，大家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万一美国佬还不上钱了，国债赖账了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尽可能的把美元换成黄金啊，拉回欧洲啊，这才是最保险的。而实际上，早在1965年美国全面干预越南战争开始，戴高乐同学就公开宣布将以官方的汇率，也就是每盎司35美元，以这个价格把美国的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而其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呢，虽然嘴上不说，但手里头也在默默的跟进。甚至呢，我在查数据的时候发现，实际上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5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在降低，最后的一个峰值呢是195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196亿美元，而到1971年就只剩下100亿美元了。当然这个是账面上的流失，实际物理上的流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还是有不少人坚持要把黄金运回本国。这其中最积极的就是法国，整个60年代运走了约15亿至20亿美元的黄金。 西德次之，基本上跟法国差不太多。此外呢，还有英国、瑞士、荷兰、加拿大、日本、意大利以及沙特等石油输出国，但后面几个加起来可能运走的也不超过2亿美元。这么算下来呢，被兑走的黄金储备当中，大概有 30% 到 50% 是在物理上离开了美国。积极分子是法德，而英国、瑞士等国呢，则是以记账为主，并没有真的把那么多黄金拿走。那么另有一个出处说呢，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60年代的全球储备量的 55% 下降到1971年的 22%。那么就可想而知了，如果这么持续下去的话，美国迟早会因为黄金失血过多而造成经济崩溃。怎么崩溃啊？就跟历年的经济危机中倒闭的银行一样。美元不就是美国这家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吗？持有美元的人就是美国这个大银行的储户。当这些储户把银行里的钱，也就是黄金都取光了的话，那美国这个大银行不就只能倒闭了吗？因此趁着国力依旧还能碾压整个西方世界，美国必须要有改变。1971年8月15日，根据1970年国会通过的经济稳定法案，尼克松总统发布行政命令，首先是单方面的实施为期90天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其次是临时加征 10% 的进口附加费，相当于是增加了 10% 的临时关税啊。当然呢，最关键的是关闭黄金窗口，暂停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他的储备资产。大家要知道，这个决定尼克松是在没有跟任何的西方盟友通气，甚至呢有资料说都没跟自家内阁成员商量的情况下直接做出的决定，因此呢绝对算得上是友邦惊诧，被人称为尼克松冲击 Nixon Shock。 这里呢特别要念一段当时尼克松在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公开讲话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口气是不是跟后来的某位美国总统的措辞有些神似啊。构建新繁荣的第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与创造新就业和遏制通胀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捍卫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稳定支柱的地位。过去的七年间，平均每年都会发生一场国际货币危机。我已指示康纳利部长暂停终止美元兑换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除非兑换的金额和条件被认定符合货币稳定以及美国的最佳利益。那么这一技术性举措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让我澄清所谓贬值的无谓恐慌。如果你想购买进口汽车或出国旅行，市场波动可能会导致美元购买力略微下降，但如果你是绝大多数在美国购买本土产品的美国人，你的美元明天将与今天同等值钱。简言之，此举的效应就是稳定美元。好，这就是尼克松说的话啊，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意思啊？我们可以用文言文总结一下：吾将欠债不偿，何哉？盖因美刀霸业永固，惜乎来日国作昌隆。然后呢？然后美廷宗跟西方的主要盟友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最终在12月，还是1971年啊，美国跟九个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签署了史密森协定。这份协议主要的内容包括：美国对黄金贬值 7.89%，每盎司黄金的官价由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然后就是调整汇率，美元平均贬值 10%， 其他欧美的主要货币升值，其中日元呢升了 16.9%， 德国马克升了 13.6%， 法国法郎和英镑均升值 8.6%， 意大利里拉升值 7.5%， 非储备货币对美元的波动允许幅度由正负的 1% 调整至正负 2.25%。 那美国呢作为妥协，仅仅是取消了 10% 的临时进口附加税。此外呢，这个协议当中没有明确的说明恢复美元兑换黄金的时间表，但承诺呢未来将恢复兑现，从而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根据这个协议呢，可以看得出来，很显然尼克松就没有取消金本位的这个计划，只是呢想让美元强行贬值，好赖美债的账嘛，同时呢也能够缓解美元的压力，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实际的效果如何呢？当然是不怎么样了。首先是贸易逆差，它只是略微的缩减，但根本就没能消除。197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仍有15亿美元，1969年是30亿啊，而1973年呢又上升至20亿美元。那为什么美元贬值之后贸易逆差还上涨了呢？那是因为1973年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啊， 石油价格暴涨，进而引发了全球原材料的上涨，美元贬值这点利好呢，随即就被冲得一干二净。但是呢，更关键的还真不是贸易逆差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你想啊，欧洲国家都跟美国签协议了，该升值的货币也升值了，可你美国人并没有给出恢复美元兑换黄金的时间表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美廷宗手里压根就没有那么多黄金，纯粹就是想赖账而已。因此呢，国际上囤积黄金的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国际金价一路上涨至每盎司70美元的水平。这个数据是1972年的啊。说白了，你主动贬值美元所带来的并不是全球对美国商品的信心，而是全球对美元丧失信心。因此到1973年2月，美元再次宣布贬值 10%， 对黄金的价格呢是调整至 42.22 美元每盎司。而这次贬值的结果使得更多的投资者和他国的央行加紧了抛售美元的脚步。如果你在市场上抢不到黄金的话，那也可以去抢发达工业国的货币，除了老牌帝国英法之外，还有工业正处于上升期的西德和日本。因此，不管是英镑、法郎还是马克日元，都遭遇了巨大的升值压力。要知道，像德日这样的国家是全靠出口过活的。更关键的是，任何央行都无法在客观上阻止本币上涨的趋势，也就是说无法维持正负 2.25% 的汇率范围。想要维持，就必须在市场上疯狂地抛出本币买入美元。可问题是，本币不停地涨，美元不停地跌，这么不停地搞，那就相当于在填无底洞。因此到1973年的3月，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纷纷放弃了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史密森协定就此失效。然后市场上的金价就彻底放飞了，1973年年底涨到了90美元，1974年涨到了180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对于当时的美国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美元霸权的破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元的贬值。那么这里呢，要解释一下，美元的适当贬值对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等出口产业是有益的，但如果是大规模的贬值，绝对是弊大于利。而且这其中的弊是多方面的，可能呢有人会想到美元大幅贬值会造成进口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但呢这个只是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美国通过美元操纵了多少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他们的后花园拉丁美洲。如果借美元还美元的玩法玩不下去了，那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完全就有可能转投英法德日，甚至还有可能投共。那样的话，美国的衰落就是必然趋势了。但是呢，我们在中东系列里讲过，美国还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在美国尚未真的衰落之前，找到了重新树立美元霸权的抓手，就是石油。这部分呢，以前讲过，我们就不赘述了。好，以上呢，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对于美国的首要威胁，也就是美元霸权的破灭。只不过呢，还是通过石油美元挽救了其霸权货币的地位。除此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对于美国而言反而更是机遇。那解决贸易逆差就不用说了，但是只是在实际上没有做到啊。原因前面讲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石油和原材料暴涨，这个属于意外。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最大的好处对美国而言，就是彻底的摆脱了金本位的约束，美元的紧箍咒被彻底摘了，美债在理论上就可以没有上限了。我说的是理论上，美国可以更多的利用货币工具去调控和刺激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么搞也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但这个不是摆脱金本位的结果，而是贪婪资本的选择，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好，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我们就说这么多。那么下面紧接着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本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期再接着聊，下期再见。想就该勇敢去闯，累了有朋友温暖的肩膀，无论天有多高，无论地有多宽，一直向前，用一个微笑开始我的梦。
条。